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天下第一家，主要介绍一下孔子笔长孙的历史。第一次到曲阜孔府的人呢，对孔府大门的对联呢可能印象都非常深。他的上联是呢，雨果闲休，安抚尊荣功夫地；下联是呢，同天并老，文章道德胜人家。而且这个对联呢还是别出心裁，就是那个安抚尊荣的富字呢没有上面那一点，它的寓意呢就是富贵无头。在下联的那个文章道的那个文章的章呢，它最后边的那一竖要通上去，穿过中间的日字，达到上面那个立字的那个下面那一横，这个寓意呢就是文章通天。一看这个对联的话呢，就是雨果闲休，同天并老，大家都可能觉得这个口气太大了吧。其实呢，这个对联呢是非常贴切的，他是孔子的嫡孙呢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的地位的一个真实写照。
与国贤修，同天并老，如此大的口气或许只有孔氏家族才能与之匹配，同时这也反映出孔氏后裔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的崇高地位。
说到孔子的嫡孙呢，我们不能不先从汉高祖刘邦谈起，因为他是第一个到曲阜来祭祀孔子的皇帝。汉高祖刘邦要是按照这个史记的记载，我看呢他基本就是一个无赖子弟，他呢文化水平呢不高，所以他在平时呢他是看不起这些儒生们的，他甚至呢摘下人家儒生的帽子向里面撒尿。但是他夺取天下以后呢，这个陆贾呢就老是在他面前呢就谈论诗书，惹得他很生气。他说呢，赖公据马上得知，安氏诗书，他你老子是在天马上取得的天下，我学什么诗书啊？陆贾呢对他也是毫不相让，他说呢，据马上得知，您可以马上治之乎？是，你能在马上取得天下，你能在马上来治理天下吗？这一次呢可能让汉高祖刘邦呢就很受启发，从此以后呢他就改变了对儒生，当然也改变了对儒家的这个态度。所以呢在公元前195年，他到南方去征伐的途中呢，在回京城的路上，他专门呢绕了一个弯，绕到曲阜亲自祭祀孔子。这后代的人呢对这个儒生们啊，对这个汉高祖啊到曲阜来祭祀孔子呢评价都非常的高，他们说呢，汉家400年的基业全在于此，说就是汉朝这400年的天下，就是汉高祖刘邦来祭祀孔子就给他打下了一个基础。所以啊，这个后代的一些皇帝呢也都仿效这个汉高祖刘邦到曲阜来祭祀孔子。据这个历史记载呢，到曲阜来祭祀孔子的皇帝一共有12位，19次。当然这其中呢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他一个人呢曾经8次到曲阜来祭祀孔子，他是到曲阜来祭祀孔子最多的一个皇帝。也许是受汉高祖刘邦这个亲自祭祀孔子的影响，所以到了这个汉武帝的时候，就是公元前100多年，公元前20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汉武帝刘彻他就接收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笃尊儒术，就是用儒家的思想，用孔子思想来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历代呢用孔子思想，虽然对孔子呢也是要对一再的呢给他追加一些封号，一开始呢是宝成宣尼公，这是从公元元年开始了，以后呢就是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被把孔子呢奉作是这个万世师表，至圣先师。从这个三国时候呢，国家呢就在这个学校里边呢，作为思想文化的代表的祭祀的对象呢就是孔子。这孔子呢是从三国的时候就开始，曹操的儿子曹丕的时候就开始在国家的学校里边，最高的学府里边祭祀孔子，把孔子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代表。所以到了这个 唐朝的时候呢，孔子的祭祀呢就更多了，所有的学校都要建造孔子庙来祭祀孔子。因为那时的学校呢和咱们现在学校不一样，学校呢都是政府官立的，只有在这个州府县它的驻地才有一所孔子庙，才有一所学校，这个学校呢就是要祭祀孔子的。所以从唐朝开始，中国呢就在天下能够都祭祀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社稷，一个呢就是孔子，所以天下通祀为社稷与孔子。
从汉高祖刘邦屈服祭孔，到后来历代皇帝不断的为孔子追加封号，封建社会的君王对孔子的尊崇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爱屋及乌，历代君王对于孔子的后代也是非常优待。
历代皇帝啊，在这个推崇孔子的思想，用孔子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同时呢，当然他是不断的对孔子追谥加封，当然呢他们还都要优待孔子的后代，所以对孔子的后代呢也不断的给他们加上一些官爵封号。孔子的后代呢最早的封号呢是在这个公元前这个43年开始的，孔子的第13代孙孔霸，他呢做过太子的老师，这个太子呢后来就当了皇帝，就是汉元帝。汉元帝呢对他老师呢很尊崇的，封他为这个是保成君，而且呢他的汉元帝呢还想让孔霸呢做宰相做丞相，但是孔霸呢再三的推辞，他坚决不做。他呢对皇帝提出个要求，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他呢用自己的封地，因为他作为奉祀君呢他有一块封地，他用他的封地呢来祭祀孔子。这个汉元帝呢就同意了这个他的要求，就是孔子的后代呢就开始呢有了一个专门祭祀孔子的封地。公元元年时候呢封孔子的第16代孙孔均做保成侯，是一个侯爵，就是最高的一等了，第20等的侧侯的这一等就是这个保成侯。保成侯这个封号呢是这个侯的这个封号呢是延续在西汉和东汉，到汉以后呢这封号呢有所变，以后呢分为中圣侯、奉圣侯、拱圣侯、少圣侯、保圣侯，他的这个级别呢都是侯。到了唐开元27年公元739年，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呢就封孔子的第35代孙孔随之为文宣公，将他的封号呢提高到公爵，用侯爵呢提高到公爵。这个封号呢延续到了1055年，就到了北宋至和2年的时候，这个宋仁宗呢认为这个封号呢不合适。
宋仁宗为什么会觉得文宣公的封号不合适？对此他又做出了哪些改动？
因为孔子当时候的他的封号呢就是至圣文宣王，至圣呢就是最高的圣，这个王呢不是像这个封建社会后期的就是那个皇帝下有王有公啊公侯伯子男，不是这个王，他这王的是什么呢，是周天子那个王，像周文王周武王一样，就是皇帝相当于后世的皇帝的这个王。这个文宣这两个字呢是孔子的谥号，这个谥号呢就是在封建社会当中呢就是说皇帝或者是大官死了以后呢，人们呢就根据他这个生前的事迹和他的功绩就给他加一个称号。但是孔子后代的这个封号呢叫做文宣公，他用了孔子的这个谥号，这个宋仁宗呢认为这个不好，所以他呢就给把孔子的后代封号呢改成衍圣公。当然他的希望这个衍圣公呢就意思就是说呢希望他们能够延续接续孔子的血脉，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传承孔子的思想，他有这么一个寓意。衍圣公这个封号呢就成了孔子嫡长孙的使用时间最长的封号，他是从1055年开始的，一直延续到1935年，这中间呢是用了800多年，历经了宋金元明清，一直到民国初年都是叫做封号。到了民国以后呢已经是实行共和制度了，特别到了1935年，已经是民国24年了，共和制度24年了， 再保留这么一个封建的爵位呢就不合适了。你对于共和体制吧还能保留一个封建的爵位呢，这就不合适了。所以呢就改了，改成奉祀官。这个全称呢就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奉祀官。改封的这个呢，这个第一代奉祀官呢就是孔子的77代孙孔德成先生，他现在呢在台湾。这个奉祀官这个呢，他的这个待遇呢是特定官，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国民政府就国民党那个政府时候呢，他的官阶呢分作四等，一等呢就是特定官，第二等呢是检定官，第三等官呢是荐任官，第四等官是委任官。因为特定呢基本就是部长以上才能叫特定。后来呢，这个国民政府的这个文官体系呢，又有个等，就是第一次等到第四次次等，最高的就是第14次等。这孔德成呢，他就是最高一等，第14次等，是文官的第一等。所以孔府呢，可以说孔子的嫡孙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延续时间最久的一个贵族世家。所以呢，说孔府呢是天下第一家的，那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上绝对也是没有先例的。
新晋谈孔子九讲之天下第一家，广告之后马上回来。39感冒灵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清草创历史的枢纽，因缘际会握在他的手中。
你想当真正的皇上，不守规矩，
逐鹿天下，却也有他爱恨交愁。孝庄秘史，山东卫视兰香情感故事剧场播出。
本周洪都阳光快车道为了庆祝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人气歌手靳佳、红歌新秀扎西顿珠、实力唱将满江齐聚一堂，新绝活全新演绎《奔月传说》，更多视觉盛宴尽在本期洪都阳光快车道。
奥利与执教大潮的蓝翔人，拥有100多个专业，近1000个教学班，每年可向社会输送6万名专业技术人才，成为集短期培训、中高级职业教育为一体的超级航母。国内知名餐饮集团、大型汽修厂、上万家用人单位云集山东蓝翔，蓝翔人的综合实力得到大家一致认可，与德国阿尔福特执教学院正式签订了联合办学协议。计算机专业首家推出零风险教学工程，常年开设具有社会巨大发展潜力和极具竞争力的10大热门专业。烹饪专业要求每个学员从10项基本功学起，由一线几十年烹饪经验的特级大师手把手的教，一对一的学，真材实料，独立上造。美容美发由一线十几年工作经验的高级技师手把手的教，一对一的学，全力打造引领潮流的魔发师。汽车维修整合研发了10000种电喷电控模型，独家分类建成了欧美亚3大电喷实验室，采用蓝翔独有的全真案例培训方法，要求每个学员动心、动脑、动手，反复拆装，实践第一，所有实用技术都在实践中全部学到手。挖掘机、装载机、电气焊、数控机床，100多个专业，100多种就业方式，免费试学1个月。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有双重保护，牙齿我也要双重保护。冷森林双重抗过敏牙膏，草本和矿物盐精华带来双重保护，冷热酸甜，想吃就吃冷森林牙膏。
吃的旺仔牛奶糖，将会让你的嘴巴不停的动，喵喵喵，用吃的牛奶，旺仔牛奶糖有嚼劲。
是中医精神疾病医院，中药针灸治疗失眠、抑郁症、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疾病，利用秘制中药结合中医鬼门十三针，摆脱精神疾病困扰，中药银针治其病，祖传秘方贯其根。
感冒了，快用苦甘冲剂。
无风药液。
旺旺挑逗。
嘿嘿，我的朋友，
嘿，让我们大家来挑逗。
大家一起来。
挑逗你的眼，来挑逗你的心，挑逗你的手，来挑逗你的嘴，挑起你的快乐，逗大家开心。只要挑逗，一起和我唱唱手，只要挑逗，一起和我唱唱手。
我不是逗着你玩哦，
我是真的要挑逗你哦。
哇，早上直播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哇哇，同学相见早安哇哇，亲爱的朋友，请随时大喊一声。
旺旺，
我旺，
大家旺旺。
哎呦，哎呦，哎呦呦！
哇！
山东蓝天学校全国首创挖掘机重点培训基地，雄厚的硬件设施，技能加学历的全新教学模式。
学挖掘机，只有蓝天。
山东蓝天学校。
一步到位，名牌胃病、脑胃病反复发作，认准一步到位牌。
孔子在后世怎样被一步步抬升至圣人？作为孔子嫡长孙的颜慎公，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演变？为什么元朝的时候同时出现了两个颜慎公？而孔氏家族作为天下第一家，是否名副其实？新信坛孔子九讲之天下第一家上集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孔子第75代孙孔祥林先生讲述孔氏家族的传奇故事。孔氏家族天下第一家的称号当之无愧，那么颜慎公是以什么样的制度进行传承的？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颜慎公的传承方式又有没有例外呢？
他的继承的话呢，是按照严格的宗法制度，和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的制度是一致的。孔家是严格执行的嫡长子承袭制，只有大老婆生了大儿子才有资格。当然的话呢，没有的话呢，那就不行了。没有的话呢，无嫡立长，没有嫡长子呢，那就立什么呢？就在小老婆当中选哪一个年龄最大，就哪一个来做衍生工。在这个历史上呢，这个延伸宫呢是严格的按照就是传递这个什么呢，这个惯例来延续下来的。但是历史上呢也有过例外，这个例外呢，一个呢就是无嗣，就是延伸宫没有后代；第二个呢就是罢封，延伸宫被罢免了。这种情况呢在历史上呢都曾发生过。这个无嗣呢，就是没有后代的情况呢，历史上也产生过几次。最近的一次呢，就是第72代衍生公。72代衍生公呢，他没有儿子，他兄弟五个。这个到这个选继承人的时候呢，就得选老二的大老婆生的第一个儿子来做他的继承人，来入继，来这个入继作为他的这个继承人。所以这个孔家的这个继承呢，就是说他是严格的按照宗法制的。当然历史上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衍生公呢还活着，他儿子应该是法定的继承人，他儿子死了以后呢，传嫡长孙也不能够传其他的儿子，所以他执行的这个宗法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延圣宫罢封的情况呢，在历史上呢发生的不多。第一次呢是在北宋的时候，47代延圣宫，因为那个时候呢国家呢拨钱来修孔庙， 修孔庙时候呢，就由衍圣公呢来主管，大概他呢在经济账目上面可能不清楚，就被罢免了。这还有一个呢，就是第六十一代衍圣公。六十一代衍圣公呢，他当衍圣公时候很小，那个时候呢，正好呢孔府呢是大扩建，他扩建的时候呢，这个房子呢改大了，超过了制度。因为国家的在封建社会当中啊，就是包括你的住宅，包括你的什么都要受到严格的这个礼制的规定的。你看咱们现在去看孔府，都是灰瓦房，而且呢，连正规的斗拱都没有，只有那种就是一斗二升的那种斗拱，那都不是正规斗拱，正规斗拱是不能用的，因为它是严格按照一品官的府邸来建的，这是非常严格的。在封建社会当中啊，这些礼制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在清朝的时候，黄琉璃瓦呢，只能谁能用呢？皇帝可以用。国家大事的庙宇，就是国家最高祭祀规格的庙宇才可以用。而且大清律当中呢写得很清楚，如果用了黄瓦的话呢，杖一百，徒三年，打你一百棍还得要判三年的徒刑。这些礼制呢都是非常严格的。结果六十一代衍圣公呢，在扩建他的府邸的时候呢，就超过了制度，他就被罢免了。
严圣公的继承要遵循严格的宗法制度，也就是嫡长子制度。在孔祥云先生上面的讲述中，我们知道严圣公在没有后代和被罢免的情况下，传承有其他的处理方式。那么除此之外，严圣公的继承制度有没有出现过意外呢？
也曾经呢发生过意外。一个意外呢，就是这个中兴祖。这个中兴祖这件事情呢，发生在五代，就是唐朝以后那个中国混乱的时期。这个唐朝是这个五代时期呢，是中国一个是社会非常动乱的时期。五六十年吧，就换了五个朝代，社会是非常动荡不安。这个时候呢，战争呢当然也就很多。孔子这些后代呢，有的呢就死了，战死了，有的呢就逃难到外地去了，所以在曲阜的呢，这孔子的后代呢就很少了。在这个时候呢，孔家的一个仆人叫做孔墨，他呢就把孔子的长孙，第四十二代长孙孔广嗣，他就杀了。孔墨把孔广嗣杀了以后呢，他呢就成了孔家的这个继承人了，主持孔子的祭祀，也做了泗水的知县。但是他呢还要斩草除根，要把这个嫡长孙的后代呢全部杀光。当时候呢，这个孔光嗣呢，他有一个九个月的儿子，就是叫孔任玉。他杀了孔光嗣以后呢，孔任玉的他的母亲呢就抱着他呢就逃到他的外祖母家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要斩草除根嘛，他就追杀到他的外祖母家。这个时候呢，他的外祖父叫做张温，为了保护他的外孙呢，就把自己的孙子送出来了。因为两个人的年龄差不多，都是几个月大。追杀的人呢，这些走，你看等到赶到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傍晚了，也看不清楚。反正一看到人家送出来的话，也不会有错，就杀了呢，就回去交差去了。这样呢，这孔家的这个四十三代孙呢，这才躲过这一灾难，能够呢使孔家的这个血脉呢能够延续下来。孔任玉长到十九岁的时候，就是唐明宗的时候，孔氏的族人呢就给皇帝呢就上书说呢，这个孔墨不是孔子的后代，孔子的长孙现在是孔任玉。这个唐明宗呢调查以后，确实是对的，就杀掉了孔墨，就封孔仁玉呢来这个做这个孔家的这个继承人，来主持孔子的祭祀。到了后周的时候呢，才给他又加了这个文宣公的这个封号，才能够把这个孔家的这个长这个什么才继续下来。因为这个孔仁玉呢，就是在孔家这么为难的时候呢能够延续下来的。孔氏呢从此以后呢又中兴了，所以他被称作中兴祖。
孔墨事件给孔家历史蒙上了一些血雨腥风的传奇色彩，中兴祖孔仁玉则带有一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意味。 元世祖忽必烈重新统一天下之后，孔家却出现了两个延圣宫，这可是给元世祖出了个难题。
后来那个蒙古骑兵呢占领了曲阜了，占领曲阜以后呢，他们呢也需要这个追从孔子的思想，因为在中国当时说是在中国的社会的经营史封建的士大夫实际上都是儒家思想影响的这批知识分子，所以呢他们呢需要追从孔子的思想，也需要一个衍圣公，所以呢这个蒙古人呢也封了一个衍圣公。这个衍圣公是谁呢？叫孔元佑，也是五十一代孙，是孔元绰呢，就是临走以前，他不是到那开封去吗？他临走以前就让他这个本家这个弟弟来做代理他的职务，就是来主持孔子庙的祭祀，所以蒙古人呢就把他封成了衍圣公了。封成衍圣公以后呢，他呢又好就传给了他的儿子，后来他的儿子孔智，传给他的儿子孔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蒙古人呢就消灭了金朝，消灭金朝以后呢，也就把金朝的这个衍圣公孔元绰也就拿到了，拿到以后呢，他还仍然承认孔元绰是正宗，仍然封孔元绰为衍圣公，把孔智的衍圣公的封号呢给他就免了，当然了作为一个补偿，就做什么呢？让他做世袭曲阜县尹，就是曲阜知县，世袭的曲阜知县，把这个蒙古的和金朝的问题就解决了。又隔了这个二十多年以后呢，他就有什么呢？这个又灭亡了南宋啊，隔了四十年吧，灭亡了南宋。灭亡南宋以后呢，他就把南宋的衍圣公五十三代孔竺就拿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据文献记载吧，就是南宗是让位给北宗的，就是说这个元世祖忽必烈就召见南宗五十三代的衍圣公孔竺，就让他呢说让他回曲阜做衍圣公。这个孔竺说呢，他的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曲阜呢，他们已经是五代人了，他先人的祖先的坟墓呢都已经在这儿也有孔子庙，他呢说不能离开，他就要粉饰这个守护他主人的坟墓，他不能到曲阜去，所以曲阜的这些孔子的后代们呢保护了孔子庙，也是有功的，让他们来做北方的这个衍圣公吧。这个忽必烈呢是对他是非常的赞赏，他说是宁为荣而不为亲，真圣人后也，说宁然不要荣华富贵也不能违背亲情，说你这才是真正的圣人的后代，所以呢就封他做这个国子监的祭酒，就是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国子监的祭酒，同时呢提举浙东的学校士，就是管浙江东道的浙东道的那一块的学校，官吧给他也不小，但是呢取消了他的衍圣公的封号。所以这个南宗的以后呢，从此以后呢，南宗就消沉下去了。
衍圣公的继承制度经历过中兴祖和南北宗等事件之后，逐渐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衍圣公的社会地位也不断的提高。不知道是不是历史的巧合，跟汉高祖刘邦一样平民出身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对衍圣公也是格外的优待，在朱元璋当政的时期，衍圣公的地位也达到了鼎盛。
在这个衍圣公呢到明代的时候呢，他的地位呢是达到了最高，是进入了这个孔子嫡孙呢就进入他的鼎盛期，当然这个呢要算功劳的话呢，还应该推到谁呢？推到哪儿去呢？推到明太祖朱元璋。这个明洪武元年，就是1368年的时候，朱元璋登基当了皇帝，那时候呢他就派徐达这个望碑呢去这个消灭这个蒙古的势力，这时候呢就占领了济宁，占领济宁以后呢，他就要衍圣公到南京去见他。这个时候呢，孔家呢是长孙呢是五十五代孔和坚，但是他在元朝的时候呢， 他就辞了衍圣公了，让他儿子做。实际上当时衍圣公呢是56代衍圣公孔锡学，这当时候呢这个孔克坚呢就派他的儿子去了，就派他儿子去，因为他儿子衍圣公嘛，就派他儿子去见朱元璋。朱元璋很恼火啊，这个认为呢应该孔克坚来见他，因为虽然他是衍圣公，但你是他的老子，你应该来见我。所以呢他就专亲手学了一个手谕，就派人送过来。送过来以后呢他就说对这个什么，对这个衍圣公这个孔克坚说，他说你不要看不起我是一个平民出身的皇帝。他说什么呢，这个汉高祖也是平民出身的皇帝啊，这你看到也巧了，他也是拿着汉高祖来比，他汉高祖也是平民出身的皇帝。他说听说你有病，说呢是这个不能来见我，不知是真是假，如果说你没有病来装病的话呢，那你这是故意的怠慢我这个国家，那这是不行的，欲治视之，说我的手谕到了以后你要好好考虑考虑。接到这个朱元璋的手谕以后，这个孔克坚就害怕了，这是赶快就跑到南京这个去见朱元璋。这朱元璋呢对他们倒是挺优待的，现在这个你到孔府的时候，在二梅的那个东边后面碑，这个梅的北边那个后面有一块碑，后来朝西在东吴山上有一块碑，那块碑呢就记载了什么呢，朱元璋和孔克坚的谈话。那个谈话呢就是大白话，就是那个元明时期的白话。那个文章上来就这样说的，这个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呀，这皇帝就问这孔克坚，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呀，这孔克坚说呢臣53岁一样、哦、他我53岁了。皇帝对他说呢，我看你是资质温厚的人啊、我看你是有福的人，有福快活的人，资质也温厚，哎、是个温厚的人，哎、这个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哎、有个朝代里你家再出一个好人家不好啊，对他都是商量的口气说话，对这个衍圣公呢非常优渥。而且呢到了衍圣公临走的时候，朱元璋还跟他说道义他多读书少吃酒者，所以这个孔克坚到了这个南京以后呢，朱元璋对他是非常礼遇的，就是刚才谈话这些方面啊，在重温下界当中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南京以后，就是皇帝亲自过问，就是要安排好他的生活，给他田地，给他房屋，就是连来跟随他那些仆从也都要安排好生活。而且皇帝祭天啊，祭了太庙，祭祀以后呢，把那个祭品就是那个番肉也都要送给他，对他是非常的优待。这个时候呢，因为56代衍圣公孔克坚嘛，那个孔锡学早就去了嘛，所以他就封孔锡学还是做衍圣公，因为孔克坚年龄大了不想再做了，由他儿子孔锡学来做衍圣公。这一次呢就赏给了孔府多少土地呢，2000大顷，60万亩。
新晋谈孔子九讲天下第一家广告之后马上回来。39感冒灵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说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2007年，山东卫视打造评话故事节目高端品牌，每天早午两档精彩讲述。天下故事由哈药集团11堂制药厂冠名播出。
大清草创历史的枢纽，因缘际会握在他的手中。
你想当真正的皇上，自不如你。
逐鹿天下，皆有他爱恨交仇。孝庄秘史，山东卫视兰香情感故事剧场播出。
北京国际中医医院专业治疗白斑病，最引进最新高科技黑色素种植机，使各种顽固性白斑快速消失，白斑病的希望之地，北京国际中医医院，电话010-6395-1122。
亲爱的，我想你了。
咦，你收到的短信怎么会说话呀？ 你不知道啊，这是语音短信，只要发短信时在对方手机号码前加55995，短信就能说话哦。
赶快来教我一下吧。
发短信时在对方手机号码前加上55995，短信就能说话了。会说话的语音短信，帮你传达你的爱意。手机号码前加上55995，短信就能说话了。
亲爱的，我在哪地方等你？
语音短信逗他乐开怀，在对方手机号码前加上55995就可以了。
英文叫 Oh， 阿拉伯数是零吗？
就是好喝，就是特别。
那到底是零炮还是欧炮啊？
哎呦哎呦哎呦呦，哇，
会门好技术才会赚大钱。
山东蓝天学校开设十大专业，全国首创挖掘机装载机培训，数控机床专业学员供不应求，学汽修不收费，学电气焊免费学亚弧焊，厨师糕点好就业。
到蓝天学技术，找工作一步到位。
山东蓝天学校。
我的宝贝，
哇，挂个 QQ 糖。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
你也要吃一颗吗？
Yes， 旺仔 QQ 糖。
哦、oh， 我的宝贝，
棒棒，
旺我的旺季快到了，请进货送旺喽。
学美容美发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学电气焊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学高级厨师到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哎呦哎呦哎呦呦，
哇，
哦，天气晚来秋啊。喂，
老爸，天冷了，当心感冒。
放心吧，你妈带着三金牌双黄连呢、啊、
感冒发烧流鼻涕都不怕，
常备三金牌双黄连，爱就在身边。
挖掘机学校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近百台世界各大品牌的挖掘机供学员实习，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做女人一时的轻松怎么够，我要持久的保护，妇炎洁快速清凉杀菌，持久滋润，呵护女人呵护爱，妇炎洁洗洗更健康。
北京天伦不孕不育医院，010-8563-1116，010-8563-1116。孔子在后世怎样被一步步抬升至圣人？作为孔子嫡长孙的颜慎公，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演变？为什么元朝的时候同时出现了两个颜慎公？而孔氏家族作为天下第一家，是否名副其实？新信坛孔子九讲之天下第一家上集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孔子第75代孙孔祥林先生讲述孔氏家族的传奇故事。明太祖朱元璋一次就给孔子封地60万亩，那从此以后历代的皇帝总共赏封给孔子多少土地呢？而这些封地又作何用途了呢？
这孔府的土地呢，一共是到了清朝这个中后期吧，他的土地大概是108万亩，这其中的60万亩就是朱元璋一次赏给的。这个土地呢叫什么？叫祭田，也叫祀田。他的收入是做什么用呢？就是孔庙的祭祀用。孔庙因为祭祀时候也得要买祭品啊，还得要其他的一些费用，所以这些都是用他用。剩下的就是衍生工的俸禄，国家不再单给你薪水，就是就在和祭田包干了。 这个你主要是用来祭祀孔子。而且同时呢，这个时候呢还给孔府呢设置了一些官员，给了孔府呢115户，就是这个附近的这个居民，干什么呢？到孔庙，到孔林去当差，就是孔庙的是8户，尼山7户，孔林是100户，因为孔林大嘛，还得要打扫卫生，要看管，所以都给你这些人呢，就成了孔府的这个奴仆了，不向国家交税，只给孔府当差，所以这一次呢，就给了他115户。同时呢，这个衍生公呢，还向皇帝呢，就是写报告，要求修孔庙。修孔庙的时候呢，皇帝呢一开始吧，因为那个时候国家是刚刚建立嘛，建立以后呢，也都采取愚民休息的政策，就是说国家呢少动一些工程，让农民呢集中精力来发展生产。所以当时呢，就修孔庙的时候呢，就调了一些罪犯到孔庙来修，到孔庙来修。后来专家说那不行，修孔庙不能让罪犯去呢去作践，他认为他们是罪犯，修孔庙那不是作践孔庙，不行，那就叫地方官派老百姓当差，派平民来当差来修孔庙。而且呢，这衍圣公呢还给皇帝呢就写报告，要求呢给他建造衍圣公府。所以呢，本来呢在那以前呢，孔庙和孔府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洪武10年1377年的时候呢，孔府呢和孔庙分开独立了，孔府呢就独立出来。所以现在的孔府就那时候才开始建的。当然到了明弘治年间又进行了一次扩建。这个孔府实际上是什么呢？是衍圣公的官署。咱们认为府呢就是他家的住的，不是的，他是官署，是衍圣公的官署。他的当时过去呢，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中呢，就是衙宅合一，官衙和住宅是合一的，前面是官衙，后面是住宅，所以呢孔子的后代也在后边住。所以咱们去看的时候呢，前面大堂二堂三堂那是官衙，后面的才是住宅。孔府的占地面积呢是12万平方米，就是180亩地，原来有房子呢应该是有560多间、所以呢它是咱们中国现在保存下来的最大的官衙。所以才1994年的时候啊，它和孔庙和孔林一起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这样优待孔子的后代呢？我个人认为啊，可能还是因为什么呢？还是和朱元璋的这个出身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朱元璋呢出身贫穷，受的教育不多，文化水平不高，所以越这样的人呢，他就越怕被人瞧不起。你没有文化就怕被人瞧不起，所以呢，他才对孔子后代呢是这么的这个给予优待。所以民间说呢，朱元璋是一夜通五经。他没有文化嘛，说后来呢他是一夜通五经，做一个梦五经都懂了，所以对这个民间呢来神话朱元璋。实际上呢，我想一想呢，就是汉高祖刘邦也是，他是第一个到曲阜祭祀孔子的，也是文化不高的开国皇帝。所以我觉得呢，可能都是吧，就是说因为越没有文化的这些皇帝呢越容易这个尊崇孔子，因为他越需要孔子的思想。明英宗的时候呢，这个衍圣公呢，那个时候衍圣公呢才10岁，到北京去见他。见他的时候呢，因为衍圣公从小嘛，他就接受这个礼仪教育，他的见皇的时候呢也不害怕，而且呢行礼的时候也规规矩矩的，跟大人一样，皇帝很喜欢，就把他呢抱起来放到他腿上，坐到他腿上和他聊天，问他以后呢，说还这个现在是到北京来承袭衍圣公，那就叫他呢到这个太林呢，把他领到那个大城那个太和殿的左边的那个廊下，给他把头剃了，因为他还是小孩的打扮呢，给他剃了头，戴上官帽，玉带嘛长，给他剪了几扣，给他让他戴上玉带，让他穿上官服。这个的时候呢，衍圣公呢才10岁。明万历明神宗呢对衍圣公是更有爱，因为衍圣公呢也得要到北京去了。北京去的时候呢，他也像这个朝中的官员一样，每天早晨呢就去拜皇帝，去见皇帝。皇帝看到了，皇帝说你没必要跟着他们来，这些朝臣都是给我办事的，你是我家的客人，你不需要跟着他们这么早就来，你呢以后呢你只有在我生日那天你来就行，平常你不用来。就是我生日来的时候呢， 事情完了你就走，也没必要在这儿。是你是我家的客人，所以皇帝呢对衍圣公呢都是当作客人来对待的。从这个明代开始呢，衍圣公这个家族呢，就是孔子嫡长孙呢，就在那就是全盛时期了。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孔氏家族受到了种种优待，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官位上的优待。在以权力为核心的封建王朝，正是如此成就了孔氏家族的天下第一家。
衍圣公呢是生有荣典，死有哀荣，死了以后呢户部要给你钱造坟墓。衍圣公和他的父亲死了以后呢，皇帝还要派人到墓前来祭祀。所以你到那个孔林去，你看衍圣公的墓，明代的衍圣公的墓旁边都是一般有这么一个小的碑，那个碑呢刻的就是祭文，皇帝派人来祭祀的祭文啊。这对于这个孔子后代呢是非常的优待。而且这个衍圣公的儿子呢，大儿子15岁就可以用二品官的官服，他的第二儿子15岁就可以做翰林院的世袭五经博士，主管子嗣，孔子的孙子子嗣的这个祭祀，这是他的第二儿子。第三儿子呢就是太常寺的博士，主管呢温上的圣哲书院的祭祀。不是孔子做过中都宰吗？中都呢就是现在的温上，所以温上就建了个圣哲书院祭祀孔子。所以衍圣公的第三个儿子15岁就要可以做那个官，就是主管那里的祭祀。清朝的时候呢，孔子后代的地位呢这个应该来说呢还有所这个提高，还有所提高。因为在顺治元年的时候呢，清明刚入关嘛，刚入关的时候呢，山东的巡抚这个方大攸，他呢就给这个朝廷奏本提出了平定山东的11个要策。第一个要策就是提出来要尊崇孔子，要优待孔子的后代。他认为这呢科普这个果麦临长，人为会人为未起。他认为呢尊崇孔子的后代，加封孔子的后代，尊崇孔子就能够使国家的这果麦延长，能够使人才辈出。所以呢清朝的皇帝呢就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全盘的来承认了这个衍圣公在明代的一些特权。这个了解了这个孔子后代的历史以后呢，我想呢大家再觉得倒过来，如果再看孔府的对联呢，大家可能就觉得不奇怪了。确实孔子的确实呢，孔子的这个嫡长孙呢是雨果先修，是通天定老，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当中呢时间最长的一个贵族世家。
孔子在后世怎样被一步步抬升至圣人？作为孔子嫡长孙的衍圣公，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演变？为什么元朝的时候同时出现了两个衍圣公？而孔氏家族作为天下第一家，是否名副其实？新信坛孔子九讲之天下第一家上集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孔子第75代孙孔祥林先生讲述孔氏家族的传奇故事。
哎，孔先生，我是咱们这个新信坛观众俱乐部的一个成员，有两个问个轻松的问题，好吧？一个呢就是原来有一个北大的老朋友，他70多岁，他曾经讲过这么一个事儿，他说孔家的事儿啊是严家做主。因为严家他说是旧业家，他说孔祥熙呢曾经想着拿100万这个银元把他外孔许成内孔，不知道这个小事你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啊。再一个就是孔家文化，你比方说现在咱们社会上这个现象啊，这个好多现在很多人吧对这个英语学习和这个学习这个孔家这个儒家这个文化是吧，现在那个面啊恐怕是很广，家长也好什么也好都是对孩子学这些东西。再一个呢，有些企业你看满街上吧起个名字都是带个外国味儿，啊，所以这个事啊我觉得有些时候说话大家这个倒装句都出来了啊，然后一开口就是那个然后就是倒装啊，都是受英国那个味儿的影响，外国文化影响。你对这个事儿有着什么感想？
这个什么话呢，这个孔家的事情严家做主啊， 也许在孔子那个时代当中有，因为是他的母亲姓颜，他三岁父亲就死了。但是在后来的时候呢，颜家做不了孔家的主，因为孔家的反而做在颜家的主。因为什么呢？因为颜家的长孙被封，这个他要受封那个翰林院世袭武经博士的时候，得要颜圣公对他进行考察，而且他见颜圣公的时候要行弟子礼。颜圣公三岁，颜家的80岁见了孔家的，仍然要行弟子礼，弟子见老师的礼，这是封建社会国家规定的。第二个问题呢，孔祥熙的问题。孔祥熙呢，说他300万的时候呢，那是没有的事情。孔祥熙呢，他是山西太谷人，但是要从家谱呢，他们有家谱，他们说是明代时候在山西做官，就留居在那儿了，没有回来。明末动乱的时候没有回来，就在那儿了。这种情况呢，不光是孔祥熙有，在现在的时候，我们修家谱的时候也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因为他们原来是搬到外面去了，搬到外面去以后呢，修家谱遗漏了。遗漏以后，但是人现在呢有证据，人家有家谱，早期的家谱人能续下来，现在允许，仍然我们也允许他续的，我们仍然允许的。所以呢，孔祥熙呢修家谱捐钱了吗？捐了，捐了是3000县大洋，修家谱是捐钱了，但是呢也没有把100万是把外孔拿了转成里孔。现在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呢，因为中国呢是改革开放以后呢，现在的这些年呢，应该来说，我们是思想是解放了，好像立什么东西都是西方的好，所以也取个洋名，人民也取个洋名。实际上呢，他们对西方呢并不了解。我觉得在有些地方，西方，当然现在的科学技术，西方就比中国先进，但是在传统的文化，西方根本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法比，没法比。咱们都喜欢吃中国菜，这个菜为什么能中国菜让人喜欢？中国是历史上富，中国才发展了这么好的菜。穷人是不会做好菜的。三代出一个贵族，我说三代就出不一个美食家。你历史上没有好的享受，你怎么能成为美食家？你怎么能做这么好的菜？到韩国去，大家回来以后说到韩国减肥最好了。欧洲也是啊，你看看中国人的文化水平，你到欧洲去看看欧洲的园林，你看看中国园林，那欧洲园林是什么东西啊？集合图形把树给你剪了，中国园林呢是浓缩自然。所以我觉得呢，说我们中国人不要自卑，我们中国实际上我们好的东西比他们也好得多，所以呢，我觉得也没必要去取一个什么外国的名字，不知道您满意吗？